平安安的，今天早上我们用感恩的心进到神的圣殿，一同来敬拜他。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诗歌的敬拜。我们唱两首诗歌，第一首是充满我，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来，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从头来，从头。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心向神来打开，我希望你的心向主来祷告，说主啊，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充满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充满，神的圣灵的充满的话，我们大概还在交谈当中，还在谈话当中，我们的心不在这个地方。尽管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地方，但我们心不在这里。所以把你的心现在调整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好吗？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求主来充满我们好不好？复活的灵充满在我们心中，来，我们从头再次来。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
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们在唱充满我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用比较轻声细语的，我们不要再那么强了，我们慢慢的求主来进到我们心中，圣灵来带领我们，好不好？让圣灵的流动在我们生命当中，流淌在我们 的血液当中，好不好？唱充满我的时候，我们用比较柔和的心来求主，好不好？充满我，来，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再次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就一次，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给到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主啊，是的，求你充满在我们的会堂当中，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充满我们。主啊，求你真的，你的灵真的泪天而降，充满在我们当中来带领这个聚会。主啊，让我们心可以在你面前可以活起来，让我们敬拜的灵可以活起来，我们的敬拜的灵被点燃。主啊，用你的火来复兴我们，来焚烧我们，让我们的灵在清早的时候就向主你献上感恩，向主你感谢，因为主你今天复活了。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在充满在我们会堂当中，让我们在这边真的遇见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我的救赎者活着。上礼拜天是复活节，我们很开心的从一大早到下午，我们在纪念，我们还在再一次，我们要对自己跟神说，我的救赎者活着，好不好？这是好消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 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从头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最后一次，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是的，主，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们将见你荣光之面。 主啊，求你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把今天早上的诗会啊，带敬拜的姐妹们诗情，每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啊，属于你、崇拜你、遵从你的敬拜里边。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姊妹平安。下面让我们以神的话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63:1-3，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感谢主，今天啊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的神。你看到弟兄姊妹，你心里高兴吗？那我们可不可以和旁边的人说，在主耶稣的爱里，我爱你的全部。主耶稣的爱里，我爱你的全部。阿们，感谢主。阿们，在主耶稣的爱里，我爱你的全部。感谢主。
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常相依。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我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盛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回忆过去日子里，总有欢笑也有泪滴，舍不得要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我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盛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常相依。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我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 神的大与你，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回忆过去日子里，总有欢笑也有泪滴，舍不得要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我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那玉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我们相约，
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常相依，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哦，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那玉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回忆过去日子里，总有欢笑也有泪滴，舍不得要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我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大玉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在主里祝福你，
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哦，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那玉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我知道你赐给我们一条命令，是起初的命令， 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罪人，经常的犯罪得罪你。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彼此会产生一些隔阂，产生一些误会，也可能有的人的作为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喜悦不高兴。但主在你的里面，我们要爱我们弟兄姊妹的每一个每一个，爱他们的每一点每一点。主啊，当他们有缺点的时候，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为他而求，因为他是我们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就是爱在主你身上了。感谢赞美主。主啊，今天的这首赞美诗歌，主啊，让我们唱给我们心中那个不喜悦的人，把他唱给我们当中那个最小的一个。主啊，我们爱他，我们相约在主里。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学习一首新的赞美诗，你像一棵果树。就像我刚才在祷告当中所说的那样，今天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心里有一个你所不喜欢的人，你念着他的名字，把这首歌献给他，在神的面前为他唱这首歌，好不好？你的心中有一个你所不喜欢的人，今天你所唱的是在神的面前为他的一个祷告，阿们。
你像一棵果树栽在溪水旁，往下扎根，靠着星星，在上帝的爱里面，明白主旨意，明白主旨意，过着得胜生活。你像一棵果树栽在溪水旁，往下扎根，靠着星星，在上帝的爱里面，明白主旨意，明白主旨意，过着得胜生活。
你像一棵果树，
你像一棵果树栽在溪水旁，往下扎根，靠着星星，在上帝的爱里面，明白主旨意，明白主旨意，过着得胜生活。
我们一起起立，我今天请了两个小帮手，神的小帮手，请他们上来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律动。我们一起跟着他俩做好不好？
你像一棵果树栽在溪水旁，往下扎根，靠着星星，在上帝的爱里面，明白主旨意，明白主旨意，过着得胜生活。
你像一棵果树，
你像一棵果树栽在溪水旁，往下扎根，靠着星星，在上帝的爱里面，明白主旨意，明白主旨意，过着得胜生活。
你像一棵果树，
你像一棵果树栽在溪水旁，往下扎根，靠着星星，在上帝的爱里面，明白主旨意，明白主旨意，过着得胜生活。
阿们。让我们用掌声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感谢主。好，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将爱我们。主啊，诚如你在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因为主，你是那生命的水来供应我们，因为主，你是那生命的水来支持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断地向你来领受，向你来吸收那生命的水。而我们知道，那生命的水就是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透过历代的作者在圣灵的启示当中，他们所写的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成长在真理的上面，让我们成长像一棵真理的树，来为主你结果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的圣父将爱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差遣圣子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上礼拜刚过完的复活节，主，我们今天仍然在感受在复活的当中。主啊，你时时刻刻都是活着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求你真的圣灵现在在运行在我们当中啊！当耶稣在地上活了40天之后，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回到天上去了。主啊，求你这次差遣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愿这个聚会可以成为馨香之祭，在你面前献上。也求主带领普天下的教会，在日出日落之处，凡是奉主的名来赞美的，来敬拜的，都求主的圣灵一样同在。主啊，更求你带领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属于你，让我们这次纪念在主里面，我们相约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服侍，我们一起同工，在主的家中，我们成为一体，在这里面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让我们所做的能荣耀是你自己。主，我们特别纪念到上个礼拜天我们的复活节当中，两位年轻人受洗。主，我们再一次把 Erica 跟 Luke 交托永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在他们年纪轻轻的时候，他们就选择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主啊，他们在你面前所做的决定，他们所受的洗，主啊，求你纪念他们。主啊，叫他们在一生当中不离弃主的正道，叫他们一生当中在主你的带领底下，他们过得胜的生活。主啊，让他们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清心祷告人在一起。主啊，求你保守他们，把他们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主，我们纪念到在下个月份开始，我们将展开一系列的我们40周年的庆典的活动。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将每次的活动，每个月的活动都能成为一个荣耀现在主的面前，也让每一次的活动就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可以凝聚在一起，为了神你自己，为了台湾华人基督教会在神的信实当中建堂到现在40周年了。主，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献上感谢，但不管我们怎么样感谢，这个感谢是远远不够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齐心在这个事工上为主摆上。我们特别为4月29号我们要做的见证主日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中文堂、英文堂已经被呼召要在你面前要做祷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你知道他们是谁。就求主你用你的话，用你的感动，用主的圣灵来带领他们，让他们所分享的，这是大大的激励我们。主啊，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要经历主你，要经历主你，我们才有见证。主啊，他们不断的有见证可以分享，让不断有见证在人面前来宣扬主你自己。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就是做一个合主心意的见证者。主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也纪念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身体欠安的，再次把燕燕姐妹的身心灵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医治她，求你带领她让她一切再回到家中的修养当中，有主你亲自的祝福跟同在。主啊，你是她的医生，你是她的牧者，求主你带领她经常在你里面得享安息跟平安跟喜乐。也把 David 有弟兄的身体再次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为他预备一个合适的地方，也许是在附近，在什么地方。主啊，我们求你真是预备这样一个好的地方，让他有得到更好的照顾。也特别把这个家庭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祝福他们，也知道神你深深的爱他们。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他们的。主啊，就求你真是把够用的力量、够用的恩典来赐给他们。我们在为他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求主带领。 也为那些出外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他们啊，即将要出外的，即将远行的，或者在途中的，主啊，就求你带领他们出入得平安，享受主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特别再次把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们，要都拥在主带领当中。主啊，让他们每一次来这边聚会，每一次来参加装备训练，每一次的团契里面，他们就得着喂养，以致他们生命有成长。愿你在主面前，到主你所定的那一日，他们愿意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也特别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献上祷告。求主让我们在这里一同享受主的同在，一同见证主的救恩。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主你荣光充满在这殿。谢谢主你，愿你自己成全一切。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安。我们先来欢迎我们新到我们这边的朋友，有没有新朋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新到我们这边的朋友？那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哦 ，Daniel。欢迎。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那我们花两分钟时间互相问一下安好吗？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会后有那个装备训练以及午餐，欢迎大家兄弟姐妹来参加和交谊。然后我们下面有几项事项来报告，我们看一下单张。第二个，我们是四月份的牧职会将于本主日下午1:30在106107教室召开，那请大家为我们祷告。然后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我们的中英联合祈祷会、合神心意的见证以及我们的青年组查经聚会将照常在周三晚上举行。我们第六项，家长们注意，我们 TGF 的课业辅导班将于本周五下午4:30继续上课。然后我们的教会青少年和儿童团契本周五也是晚上7:30照常聚会。然后第八项，我们的妇女祷告会是周六下午2:30有聚会，希望欢迎我们的姊妹们来参加。然后第九项是我们的英文堂将要主办一个去看那个棒球赛，是在5月28日的国殇纪念日周一晚上。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的门票是每人27美金，那有兴趣的话可以与 Pastor J 联络。那第十项列出了我们这个教会的近期的事工，大家可以参照这些单张上的时间预备时间来参加。那下面是我们奉献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招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神你赐给我们获财的能力，也求神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来管理你赐给我们的财物。今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1/10献上，我们求神主你亲自的悦纳祝福来成就你的事工。我们将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马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觉上好像复活节还没有过完，然后我们就是有个新的礼拜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感谢主，不管时间过得慢或快，但是我们总是在主的带领当中，让我们每个礼拜将可以见面，将可以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想这是个极大的福气。我们今天要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1-7节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上帝知道我们所说的，大概在过来这一个月当中，我都要表示上帝知道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很多很多事情。但今天早上在这里的聚会当中，我们要讲到上帝知道我们所说的。也许我们想说我们所说的没有人知道，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纪念。我们一起来在今天早上当中用这样的主题跟弟兄姐妹分享。当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天一位长老他送给我一包茶叶，那包装的蛮漂亮的。那我就问他这是什么茶，他说是四枝茶，就是在这边四枝茶。他补充了一句话说这是很好的茶。我看了一下上面写着是四枝茶没错，我心中就想着为什么叫四枝茶呢？在仔细的细读它的说明的时候为什么叫四枝茶，原来四枝是天枝、地枝、你枝、我枝，这叫四枝，天枝、地枝、你枝、我枝。哎，这个名字起得真好。他说这说明说这种茶叶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四枝就是什么啊？哪四枝呢？
天枝、地枝、地枝、我枝。
对呀，就是天枝、地枝，好到那种程度，就好到那种程度。那不久以后我打开来喝了，真的是四枝，天枝、地枝、你枝、我枝，确实是好茶。 但是我们想一想，在神的家庭当中，在神家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话，不管是在明处或在暗处，也许我们想说只有说与听的人知道，但其实也是怎么样，至少也是四肢的，对不对？那这个四肢变最后是变成什么？变成大家全知了。更多教会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们一开始可能私下拥护某些教会的领导者，他们喜爱他们，但是你看当他们喜欢某一个人的时候，其他的人会他们怎么样态度来对待他们，表示他们不太喜欢他，表示他们对他有意见，表示他们对他有看法，表示他们对他们态度对他有说辞。所以保罗并不以为自己被某一群人特别的喜爱而感到欢喜，他反而感到这样的教会分成四个不同的类别的一种分法，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论断。所以这是我今天早上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一到七节要跟大家分享的。上帝知道我们所说的话，那这句话对我们有些压力，但是有些压力是好的，至少我们不会乱说，我们不会乱说。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常会想说批评别人的人，我们会说批评别人的人，但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是被批评的人。到底被批评的人他会有什么想法，他会有什么作为，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重点。不是讲那些批评别人的人，而是讲那些要分享的是那些接受批评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知道我们所说的，上帝知道我们所说的啊！你们正耶稣说，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什么房上被人宣扬，被人宣扬。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样来提醒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二到第三节，一起念来。掩盖的是要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那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单单是我的里面是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说而已，或是你跟别人怎么讲，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像耶稣说掩盖的事情怎么样，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而他讲得更透彻，耶稣说什么？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哪里？在明处被人听见的，在明处被人听见，那是我们多么不想要的，那是我们多么害怕，我们在私下讲的话竟然在明处怎么样被人听见了，好担心这种事情，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内室妇儿所说的话将会在哪里被宣扬？在房上被宣扬，就是怎么样，站在公开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好吧，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就更接着啊，对我们来讲比较压力比较大一点。好吧，我们来念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请。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在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就最后的审判是凭着什么？凭着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上帝知道我们所说的，上帝知道我们所说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一到七节，我没有列在这，但等一下大家会念到。我先请弟兄姐妹安静的听我把这段圣经先我自己念一次，让你们来听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七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分享的经文，在今天经文刚所听到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论断的事是免不了的。使徒保罗也很慎重处理这个问题，有群体的地方就有论断。主耶稣被人论断为贪食好酒的人，主耶稣被人论断他是什么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的，保罗被论断是什么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是癫狂的，是践踏摩西的律法的，是搅乱天下的，是假使徒。我们看到保罗一生当中，他担受了他承受多少的骂名，他承受多少的质疑，在他的牧会生涯当中，在他建立教会当中，就算他建立他自己生出来的，仍然在背后一大堆的话，还说了，所以他经常在为他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在辩护。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位先知，有哪一个神的仆人不曾被论断过的呢？谁论断别人固然被魔鬼所利用，但被论断的人往往因人特别是人性的软弱，也会十分容易中魔鬼的诡计。所以等于说论断人的人还有被论断的人怎么样，都很容易陷入到哪里，到魔鬼的诡计里面，做出不良的反应。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到底我们接受被论断的时候被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那是什么情况。那当我们接受到被论断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情况是我们是以论断还论断，以论断还论断，你这么说我要把你收回去，这是最常见的反应，是报仇的心理在作祟，其实不知不觉的以恶报恶了，自己也沦为什么恶人了。而且论断还论断，实质上已经是什么？是吵架了，失去圣徒的体统，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什么？人与事分不清楚了。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这是针对人，还是就事论事？我们已经分不清楚了。我们就把这个事怎么样？把这个人贴上一个标签了。我们把这个人把他当成是什么来看待他？我们人跟事我们分不清楚。被论断者的仇恨反应是圣经所不容许的。但最惨的是什么？他以为很有理由地自辩说，我只针对事不针对人。往往这是一句化妆的最美丽的谎言，因为他对那些那人已不再相交和相通了。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说相约在主里，这首诗歌好像有一种，我以前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都是教会当中有人他要远行了，我们就唱了这首歌，就用吉他伴奏唱的，大家很兴奋，但是有那么一股的哀伤在里面。我们相约在主里，你知道我们的平台相约在哪里？我们平台名字叫什么？相约怎么样？相约在基督里的成长，对不对？我们是在基督相约在基督里的成长，是我们平台的名字。为什么用相约？我们就是大家约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是个成长的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是在主里面我们彼此带到的约定。这个约定是我们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在主的里面互相拉拔、互相成全、互相成长的一个约定。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接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惹你是分不清楚，但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是怎么样？不见自己的错，只见别人的错。这是被论断者想要保护自己的心理，这里不论到底别人有没有错，但是过于自我保护的人实在容易忽略自己有错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就看到经文，可能对方的论断有99%是偏见，但我们基督徒却应该先为那1%的错处而道歉认错， 然后才能准确地纠正对方的偏见。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们会看见弟兄眼中的什么刺，对不对？却不见自己眼中的什么良木。我们经常会看见弟兄眼中的刺，但是我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我们心中我们眼中的那个良木大了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四个是因小我而毁了大我。一个人受到别人的论断，往往为了保护自我而不惜结党去对抗别人论断。我们看到更多教会，他说我属什么，我属亚波罗，我属保罗，我属基督，我是什么，我属基法，我属彼得。一个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我是谁？但是我既然我是属保罗的时候，我就不再属基督，不再属亚波罗，不再属什么，属彼得了。这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看见这个是不对的，也很容易因为小我而伤害了大我。最低限度我们没有想到教会啊是怎么样，是主用重价买回来的，因为保存一己重要啊啊过啊过于保守教会的合一的心。有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因小我而毁了大我。第五个是什么？不能回转像小孩子一样。耶稣说叫小孩子怎么样到我面前来，耶稣很喜欢小孩子到他面前来，耶稣要你回转到像小孩子一样。今天告诉我们，小孩子不和的话，很快就恢复什么良好的关系。你刚刚看他们刚刚在吵架，哎，一下他们又怎么样，又玩在一起的。但是大人可能这样子吗？大人好像不太可能这样子，对不对？大人不太可能这样，但是我们就不能再回转到小孩子。但在教会里面，越有年纪的，越有地位的，越有知识的，越感到自己有理的，就越难忘记彼此之间的仇恨啊，越难沟通。试想这样的人怎么样以后向主交账。第六个是什么？受到打击，精神怎么样颓丧了。虽然论断只是在话语上的毁谤，但很多人以为以什么为名誉，一个人名誉是什么，是受损的。名誉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他觉得名誉受损的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啊，痛不欲生。有人这样子，那其实又何必呢？只要自己实在是清白的，为何不能不相信神会为自己伸冤呢？我蛮喜欢一句话，他是说，如果你自己有理的话，你就不要怎么样，不要生气。你如果自己有理的话，你不要生气。你如果自己无理的话，就怎么样？那就更不能生气了，对不对？你自己有理的话，你不用生气，那这个真理就会为你变白。但你如果自己没有理的话，你还生气的话，怎么样？那就可能大错特错了，是不是？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帮助我们不要受到打击，精神颓丧了。第七是侍奉乏力，样子难看，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精神受创已是不值得了，现在还影响到自己正常的有意义的侍奉，也怎么样，也做不成了。那可能终日愁眉苦脸啊，身心里受到极大的影响，真是怎么样划不来。第八个怎么样，记恨深刻，不易饶恕啊，这是耶稣最关心的一件事情。许多时候那论断的话语本身并不是那么严重，但被论断者在长期不能自制的数算对方的错误的时候，变什么，越算怎么样，越怎么样，越情绪低落，对不对？越不易平衡自己，记恨越深，越不容易饶恕对方。有没有人会记恨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学生，他的老师给他做的是什么？是当记者，要回去采访他的父亲。他当记者要这个是写报告的，他回去采访他的父亲，就问他的很简单的问题，说你说啊，你笑得出来吗？父亲说我笑不出来。你睡得着吗？睡不着。你吃得下饭吗？吃不下饭。那这个儿子跟他父亲说，这是最简单的，笑出来，睡觉，吃饭，最简单的。但是小孩子何曾知道，在大人的世界当中，有时候太多的重担，真的是笑不出来，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有时候经常是这个样子，所以仇人在记恨的话，不易饶恕的话，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很划不来。有时候还会什么，胃会怎么样？会绞痛啊， 有没有？有些人会经常一直上，要上那个几号，对不对？但是气怎么要很快要出来的，怎么样？好像只听打雷，怎么样？下一句话你们就到了，对不对？第九个，以神疏远，以教会疏远，不肯饶恕人的心，一定会使他的祷告不通。圣灵也一定会时常责备他，这样一来，他感受到非常的痛苦，自己是被人论断的人，为何连圣灵也责备自己？于是不自觉的以神疏远了，连教弟兄姐妹任何爱心的劝勉，也视作针对他而发的。于是呢，又以教会疏远了，顾虑自己，被撒旦占有他的心，以为别人都是针对他，都是针对我自己，都是完全是他是个 target 一样，大家针对他，其实不是这样子。你知道说耶稣在述说法利赛人欺惑的时候，读到这样的经文吧。耶稣在述说法利赛人欺惑的时候，你认为耶稣是责备他们，还是耶稣关心他们、爱他们？你觉得是哪一个？啊？爱是吧？我觉得是爱。但那些法利赛人会觉得耶稣是爱他们吗？不会，他们觉得耶稣在怎么样？在指责他们，耶稣在讲话，在激他们，对不对？但耶稣是讲那些话是什么？是出于爱，绝对是出于爱。但如果他们知道耶稣是出于爱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子的，他们就能领受了。问题是他们觉得不是耶稣是用那个角度来看这样话的时候，他们听不下去，他们吃不下去，他们领受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最怎么样？受损了。所以耶稣述说那些事情，我们就知道。最点是找出其他人来支持自己。很多时候他们受到评论的时候，我们真的搞不清楚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去找人来问一下，我真是那个样子吗？我是那样子吗？那你期待的是什么？你期待别人一定怎么样跟你说你是吗？不是嘛，对不对？你如果得到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不是，得到一大堆不是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然后自己理直气壮了，对不对？好像别人在批评你，其实不是，真的不是。我们要内视我们自己，你不要拉帮结派的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你问的那个人啊，他也不好意思说不是，也不好意思说是，对不对？如果他说是的话，得罪了对方；如果他说不是的话，怎么样？就是对方错了，你对了。所以在教会神家当中，我们不要这么做，不要去问。要把那些事情带到哪里去，带到神面前，要怎么样？要祷告，对不对？要祷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保罗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以上十点是一般被论断的人他常见的一些软弱，但保罗在受到别人论断的时候，他怎样做出美好的态度，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第一个，我们来看他怎么做。他的身份的确认，确定他是什么，是谁？他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执事或是仆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他身份是这样的身份，所以在更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这是他说的。好，虽然教会有分了这个四个一个 group 在讲不同的话，但是他首先要导正大家身份的问题。你要确认你的认定，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什么？基督的执事，上帝奥秘式的管家，又是执事又是管家。你如果念英文的圣经的话，他会讲到这个执事，他不是用执事，不是我们现在用所谓的 deacon 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他是用复数的字，他写 servants of Christ， 是什么？仆人，一大群的仆人。他把自己包括自己也是仆人，亚波罗是不是仆人？是仆人。还有谁是仆人？彼得是不是仆人？是仆人。然后耶稣基督是不是仆人？也是仆人。他还说人应当以我们，他是用我们，不是以我，是我们。你看当保罗讲这件事情，他已经怎么样？他不是为自己伸冤，他只是要导证说我们的教师是什么。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 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要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将他和其他同工看为什么基督的执事。请注意这里的翻译的这个执事，我刚刚讲过在英文里面是讲到众仆人 servants of Christ， 而管家的英文是 stewards。 我们经常说教会的管家的时候说 stewardship，对不对？我们讲叫 stewardship， 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奉献，这个一个 stewardship， 我们就在这个 steward 是什么意思？就像一个 trustees， 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教会的同工，像一个董事 trustee 或者什么 administrators， 就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当管事的受托管的董事，或是托管人，或是管理人，或是行政官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的角色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的角色是什么？他们的身份定位是什么？而且在早期的社会当中，特别在保罗的时代里面，仆人身份是相当卑贱的，也可以说他是属主人的财产的一部分。那使徒保罗他所用这个仆人这个字非常非常的特别，通常是被用来指那些什么，在那个战舰，你知道以前的那个航海的时候有很大的战舰，对不对？以前的战舰是什么？用划桨的，有没有用划桨在最底下划的，那一排两排他们划，哇，这样划这样划，那个是什么？那个划桨的他们要听从指挥啊，一二一二这样去划的时候，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在战舰的最底层划桨的一个奴隶。那这些奴隶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听命那些划桨啊停桨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有人甚至会被用铁链怎么样把它锁在那个桨的上面，就他一生当中那他要划的桨跟他怎么样是连在一起的，是锁在一起的。仆人的工作就在那个地方，这保罗在这边所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特别在希腊文里面他是用这样一个词，他只能听从主人的吩咐来行事。而这些我们做基督的执事是听从谁的？听从基督的，听从神的。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过他说什么，基督是属什么？属上帝，对不对？那我们是属什么？我们是属基督的，对不对？那神是用教会来成全我们，这个神的奥秘的这个计划，这个神的最大的设计当中就是教会来彰显他自己。教会基督的身体，他用他的身体在这在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来彰显他自己，就他自己。结果我们在读那个何沈馨的见证一到三课，把教会讲的把大家讲的说啊，这个现在的人啊，对这个教会这个传福音的这些事情多么的败坏，基督教王国已经没落了，对不对？感叹风光不再，可是基督国度怎么样？要一直下去。所以讲到最后那要结束那个 session 的时候，作者用一句话，耶稣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教会，不管别人怎么看的角色，耶稣说此时此刻，下面那句是什么？此时此刻还给我了，对不对？此时此刻与我同行，耶稣讲到这就是此时此刻与我同行。不管的时代怎么样，不管社会变迁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要开始建立救赎的关系，我们要开始建立救赎的关系，我们要开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开始怎么样跟人接触？所以这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仆人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工作上的态度是什么？忠心加可靠。人家在批评的时候 It's OK， 不要太在那的事情，但是有求我们什么？忠心加可靠。所以在更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什么？一起念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是唯一对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要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有忠心，就这么一点点而已，要他有忠心。所以第二节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节。使徒保罗说做一个仆人，主所要求的就是什么？忠心而已。在罗马福音第五章二十五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或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都有记载耶稣基督的比喻，提到有关一个主人要外出了，所以他将他的钱交给他的仆人去经营生意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要问这些仆人经营的怎样。 有的仆人被主人称赞什么？又好又可靠的仆人。理由是什么？仆人在小事上怎么样可靠，因此主人要交托，又交托给他更多的，更多的。那相对的，有的人，有的仆人被主认为是什么？又坏又懒的仆人，结果是受到严厉的惩罚，连他所有的怎么样都夺回来。使徒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忠心这个字很重要，是指的是就是可靠的意思。这个忠心就是可靠的意思。为什么是这样子？原因很简单，主人可以放心的将家产交给忠心可靠的仆人全权去处理，他一定会照着主人的心意心思意念怎么样去完成，他不会打折扣，不会随便，不会偷工减料，他不会怠慢。而福音的信息是以人生命的生死有关，如果一个福音工作者不可靠，那岂不是等于像俗话所说的，特别在台湾经常讲这句话，说什么请鬼拿药单，有听过吗？这句话有听过吗？没有啊，对不起，没有。这个是台湾话讲说请鬼拿药单，我想说讲台语的都知道这句话意思，说请鬼去拿，帮你拿药单，鬼帮你拿药单吗？你是怎么样，换句话说你是怎么样啊？必死无疑，对不对？你要你怎么请鬼去拿，帮你拿药单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一样的危险。所以忠心是什么？是对主。保罗认为最重要的是主对他的论断，如果主看他有忠心，哪怕人任何论断都没有关系。如果主看他为不忠心的，即便人人称赞他，也等于什么？等于零，没有用的，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保罗第三节在指出，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怎么样，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因为任何人在主面前都显得非常的小，他们的论断也就是算是极小的事情了。有了这样的心态的话，就不会因别人论断而怎么感到难受和失去属灵的自制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自我检讨。特别是在第四节跟第三节跟第四节自我检讨，我们当别人这么讲，当更多教会弟兄姐这么讲的时候，他要怎么样自我检讨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种话好像在国小国中老师经常在跟我们讲这种话，他们叫过来就训你一顿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 OK， 但是我们都不喜欢这样子。 OK， 我们一起练一下更多前书第四章三到四节。来，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自己也不乱治自己。我虽不觉得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从这句话我们知道，保罗在被别人论断的时候，他曾很认真的怎么样检讨他自己，他很 serious 来面对这个事情，真的有什么错处没有？这是一个客观的态度，肯考虑别人论断的意见，也是心胸怎么样宽阔的一个表现。客观和心胸宽阔的人，一定不会被别人的论断所伤害。他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很软弱，对不对？别人讲一句不中听的话，别人讲一些与事实无关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有时候会好睡吗？会睡得更好吗？不会，对不对？那一个风吹草动，我们可能就怎么样？那一天晚上就睡得怎么样？没有打呼的声音的。我说没有打呼的声音的。再者就是说，保罗他虽然觉得自己没有错，但他仍然怕自己有隐而未显的错，所以他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所以他能考虑到自己想不起来可能有了错而谦卑下来，是最美好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我们自己，但是别人会怎么样？会非常注意我们自己。因为他讲过的事情，他讲的话你想不起来的，但是他的感受是你曾经有做过那件事情，尽管你是想不起来的，但我们还是在神面前怎么样好好自我检讨一下。有则怎么样？无则加勉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试问说，人谁没有错误？过分坚持自己没有错的人怎么样？常常招惹什么更多的论断。我很喜欢保罗他在罗马书讲的一句话， 他的意思是我们常用自己来衡量别人，事实上怎么样，神给每个人的那一份都怎么样都不一样，真的神给每个人那一份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所有的不是要用来衡量别人，不是我们所有的来衡量别人怎么样，而是 要在神面前持守着你所有的，你在神面前好好的持守着你所有的，不是用你在衡量别人的标准，别人 不一定会在那个标准里面，那个框框也不一定适用在别人身上。所以我们得救以后良心复苏过来，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稍有不妥的话就会责备的感觉。所以我们若能在一切的言行上不敢自责，不会感到自责，不会自己定罪自己，不觉得可疑不妥的话，就证明是已经神喜悦我们。但那怎么样，那也必蒙福。所以主说怎么样，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在马太福音18:17这么说。因此我们必须在教会中小心翼翼的避免绊倒任何人，那就算是有福了。我说希望 那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罗马书14:22，请就当在上帝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啊，是啊，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我们怎么样，后来变成自责的很厉害了。我们总是很多时候在自己觉得可以说的话上说了，就说完以后我们还才觉得怎么样，我们说的这个场太不对了，太伤人了，原来是没有什么事情的。所以保罗他提醒罗马的教会说，你有信心非常好，你有信心非常好，但是你的信心要在哪里呢？要在上帝面前怎么样好好的守着，你要好好的守着你的信心，要不的话你的信心会怎么样，会流失掉，要不你的信心会怎么样，会成为一个有一个窟窿在那个地方，让你怎么样变成没有信心的。所以他说你有信心做任何事情那是好的，你有信心来服侍是好的，但是就当在面前上帝面前守着。而且他解释了人在自己以为可行，哇，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多少是我们真的自己以为可行的，我这样做有什么错，我这样说有什么不对。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保罗说什么？能怎么样？能不自责？这不容易啊！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甚至说就有福了，就有福了。真的，这个是更上生命的更提升了一层了。在自己以为可行哦，以为这个可行是我个人的里面的感动，我这里面的想法，我嘴巴里面要讲的话，可我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怎么样？最后你做完了，你先讲完，你要怎么样？要能不自责，你能不自责说才算有福。如果你做完你还能不自责的话，有些人就会，当我们都是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错话，讲的话可能比较重，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哎，对不起，我刚刚讲话太重一点。”啊，怎么样？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有时候像我在我家里面，我有时候讲话比较快的时候就打到某一个人，我要请他吃饭，他都不吃的，真的当然不吃，对不对？因为他以为他被打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确实打击了别人，对不对？结果两方都不对。教主那边不是打的人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很蛮喜欢这句话，是因为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哎，多少是我们觉得可行的事上，但是我们能不自责吗？我们能不自责吗？你说的话全部都对，全部都可行的，但你说完之后，你会感到自责吗？如果不会才有福，有会的话，还是再考虑一下吧。第四个核心真理，核心真理讲到说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什么？只等主来。我们一起在第四章第五节来，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哦，这边保罗他最后讲到了，不管是论断的人也好，或是被论断的人怎么样，大家怎么样，时候未到，什么都怎么样，不要论断，什么都不要去论断， 只等主来，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照着暗中的隐情来显明人的人心的意念出来。到这主他要把它显明出来，不说任何人都可能有想不起来的错处，但试问这样的错处谁能做出公平的评断？所以保罗他就认为说，什么都不要论断了，因为我们都是人，因为没有人能做出公平的这个评断，所以要怎么样？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就他能看透个人暗中的隐情和心中的意念，从而做出公平的判断出来。我们知道说，地面上的这些法官，我上次讲过，我当两个礼拜的那个 jury duty 的时候，在那个陪审团里面，我才觉得说那个陪审团那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在地上的法院都这样子的，你站到神的面前怎么样？你不颤抖吗？那个问题问的这细腻啊，比如说你在车子里面，好，你当时坐在右边，在左边，嗯，我就想一想，在好像在右边，结果后来问了一大堆，一道就回来是什么？那个人当时坐在哪里？坐在中间，他坐在中间。我说很多细节的事情我都忘记了，我都记不清楚了。很多事情我们真的都在地上都这么的一样的。你开的是后门还是前门？一大堆的事情你都想不下的，他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但是这回答不起来。你以前的所做的这个陈述，他所记录的，现在重新再问一次的时候，你对答的时候怎么样？你会犯错的。你又记不清楚的，你就被他们被这样转来转去的。我们在求主帮助我们，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这核心就是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只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个，不是现在，是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冷静、淡定、自怒。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五章的下半段，来，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心都蛮感动的。这个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我怎么说呢？应该是圣灵在帮助他，或圣灵他心中是想的。我在想说，如果是教会充满这个论断的话，教会充满这样的不和的话，拉帮结派的话，可能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什么惩罚，对不对？但保罗他说的不是惩罚了，他说什么称赞。他说要得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到那个时候个人要得那个称赞。我们感谢神，这边一个转环，这边一个好像一个已经快进入那个死胡同里面，又被拉出来，又整个外面的视野又很宽阔了。我们要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那意味着什么？他们在生命当中，他们开始在转化，他们开始在学习，他们在学习在控制自己，学习在冷静的、很淡定的、很自怒的在处理一些事情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因为他在第七节第六第七，他讲的更多，他讲的更多。我们来看最后他讲到什么？小心要效法人，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我们想念这段圣经第六到第七节，来，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觉得保罗这些话讲到这个讲得非常的到位，在讲到这个地方，他在论到整个教会，不管是批评或是被批评者，他讲到这个时候，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中心的一个架构里面呢，必须要不能超过一个标准是什么？效法人不可过于什么圣经所记的。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讲他好的时候，讲到什么呀？好像比耶稣还好。我讲一个有爱心的时候，好像他比耶稣更有爱心，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赞美一个人，讲到他好到什么，好到好像非常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怎么样，比圣经上那些人都好多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他最后给更多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要说什么要说什么 OK， 上帝来说会给你们称赞，但是你们一定有一个原则必须要守着，就是怎么样，就是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而现在整个更多教会保罗建立以后，亚波罗来了对不对，基法也来过了，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始选边站对不对，他们开始选这个好那个不好，就分来分去了。保罗说不可以这样子，你已经把他们看超过圣经上的，每个信徒的长处都是从神里受的，所以不管是谁都不应该以此自夸。那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乃是什么，是神，因此一切的荣耀都当归给谁，归给神。我们不得我们不但不应该自夸，而且不可凭任凭任何的神的仆人的夸口，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会说哦，某一个牧师是什么，是什么牧师你知道吗，他是大牧师，那个是小牧师。牧师有大牧师跟小牧师之分吗？有吗？有，一样都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一样都是神的仆人，没有什么大跟小对不对。也许我们在读那个圣经说有大先知跟小先知对不对，好像大先知比较厉害，小先知比较不厉害吗？啊，不是，是什么原因？大先知写的这个篇幅比较多对不对，章节比较多，小先知写的比较少对不对，但不是他的这样就大跟小，是这样，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大跟小。神在他的教会当中的身体里面，他极不喜悦我们在这边分谁大谁小，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我们都是基督的执事，都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对不对，没有谁要管理谁的，也没有谁愿意被管理的，我们都承受在哪里，在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 foundation， 他是我们的根基。我们在第二章讲过说我们一切的建造在基督身上建造对不对，所以建造出来是什么，是金银宝石对不对，有些什么草木和谐对不对，和阶对不对，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但是最后 用什么 来决定，用火来决定，到这用火来决定，包括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选边站的，这都是用火来决定的。所以保罗很慎重告诉我们，真的不要用超过圣经所说的。好，在这边我特别这么讲到说啊，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在这个圣经当中，他们这边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情，就信徒当按圣经的观点来看人，才不至于将任何人看得太高了，真的才不至于将任何人看得太高。第二，信徒不可高举主的功能过于圣经上所记有关人物的地位。我想神的功能最重要是把人带到哪里，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对不对，哦，大家拥护我，我好开心啊，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样，你很快就不开心了，因为人就是人。所以这边说信徒不可高举主的功能过于圣经上所记有关人物的这个地位。第三个什么，信徒要按照本书前几章所记的来看待主的功能，才不会怎么高估他们，人就是人，人就是人。第四，信徒不可在主工人所传给他们的属灵原则之外，再按照这个属世的这个智慧加上一些别的，很担心就是这样子，很担心是这样子。我最后做一个例子来结束。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啊，他们盖了新的房子，那在台湾通常会做一个什么啊，那个啊新屋落成感恩礼拜。就他在我们去做的落成感恩礼拜，结果啊，他就在那个大一楼，他是两楼的，在大客厅的前面，就中间他挂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耶稣的画像，哇，他是啊，下面写的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就挂那里，啊，那我们就去做礼拜了。那做礼拜呢，我们那后面就在看了，结果他们后来那个家长就跟我说，啊，牧师，我们觉得说应该把这个耶稣的画像啊，应该挂到二楼。这边才对，不是挂在那里。我说谁跟你说的？他说我们家族的长辈告诉我的。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如果说把耶稣挂在那里，挂在楼下的话，那么你在楼二楼走路的时候就踩到耶稣的头了。我们在二楼的时候就走路就踩到他的头了。你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产生出来吗？真的可能产生出来。 有时候人的信仰很单纯，而且告诉跟他们知道是什么，是都是不是基督徒，是家族里面的长辈。你说他要听谁的？他若听牧师的话不动的话，好像影响到跟长辈的关系。如果听长辈的话，这个跟信仰又不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挂那个或基督是我家之主，是让弟兄姐妹让别人看来到你家，一看到你就知道什么，这是属神的家庭，这是基督的家庭。如果你挂到二楼的话，谁看到啊？人家看不到的，你不能做见证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啊，从哥林多啊前书，我们慢慢来学习，有太丰富的这个神的话在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七节，我们看到在人跟人关系当中，在教会当中有这样论断的事情。主啊，在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啊，或者我们有或者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求主你就是让我们在你里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主啊，被批评的或是批评的在我们这边啊，慢慢的啊就能消失掉。主啊，让我们唯一的仰望就是主你自己。圣灵告诉我们说，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把这样的话放在心中来谨守，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请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三离颂。
赞美人生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上父上至圣灵，阿
门。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好，我们这里有一位新来的姐妹，我们介绍一下，请坐，谢谢您，谢谢。张恩惠姐妹，啊，请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上海人，我就是我信主很久了。
哦，你是 Ruby 吗？
对。
你是叫 Ruby 对不对？
对，是。
早上是我六点多是我接的电话。欢迎你，我在正在想说有没有看到你来。感谢主，谢谢。